罗马书系列讲到101。丰富与羞愧。罗马书10章11至13节。维保罗牧师2015年6月7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21日。今天早晨我们要一同来看罗马书第10章11至13节。现在请听神的话，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，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专注的耳朵来听你的话，让我们渴慕你的话，在其中看见生命的话语，天国的丰富，也看见能使我们免于罪所当得之刑的警戒。我们祈求，当我们查考使徒所写却真正出于你圣灵的话语时，我们能因此得到建立、滋养与成圣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最近我和一位年轻人谈话，他提出一个观察，若把人生当作没有神来面对，是说不通的。对此我完全赞同。可是这位年轻人虽然口头上承认有神，他的生活却并没有活出这样的信念。不是要论断他，但按照他自己的见证，他常常借着言语与行为讥讽基督信仰。他并不宣称自己是信徒，因此这里开头的这句话，经上说，对他来说可能毫无意义。然而他却应该意味着一切。对使徒保罗而言，经上说与神说几乎是同意的。他有时说神说，有时说经上说，仿佛是同一个意思。我们需要承认并高举神话语的尊贵本质。在我们主日晚上学习威斯敏斯德信条时，讲到神是简单的。我记得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，我心想，神怎么会是简单的呢？事实上，信条也说神是不可测度的，但同时是简单的。这似乎是矛盾的，对吗？然而，简单并不是容易或肤浅的意思，而是指神不是由部分组成的。我们人是复杂的，有头有手有脚，但神不是那样，他的全然同时无处不在。圣经中有时会说到神的面或手，但我们知道那并不是说神像人一样有身体。因此当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时，要认识到圣经是他本身的延伸。请留意，我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要说一些话，这些话也许准确，也许不准确。你们手里有圣经，可以验证我说的对不对。事实上，我甚至可能没有完全表达出我心里真正想的意思，因为我的话语和我的人并不完全一致。但神不同，他的话语就是他本性的真实反应。所以，我们几乎可以说，神的话语也显明了他的简单性。那位年轻人所观察到的，其实就是一般启示。走在街上，他看见受造界，就说，世界的存在必然意味着有一位神。这让我想起森林大火。从某个角度看，火焰是奇妙而壮观的。别误会，我不是要鼓励纵火，但你们懂我的意思。火焰熊熊燃烧时，人会被它吸引。新闻中人们也常观看森林大火的画面，从远处看似乎壮观而美丽。然而某一刻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被困在火中，四面八方都是烈焰，无路可逃。几年前就有消防员遭遇这样的险境。他们发现自己完全被火圈住，直升机无法进入，根本没有出路。我想一般启示就像这样的火。一开始觉得奇妙，但最后你意识到自己被困住，没有出口。除非你得到特别的启示。唯有神的话语才指出那唯一的出路。使徒保罗在这里说， 经上说，就是指出生命的门在哪里。单凭一般启示，人只能知道神存在，却不能得救。唯有借着神的特别启示，他的话语，人才知道逃生的道路。然而，我们常常活得好像神的话语可以被忽视。这不仅是现代的问题，在新约教会初期就已经如此。司提反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讲道就指出，以色列民力来拒绝神的先知，最终惹怒了宗教领袖。他的讲道并不是一种听了让人心情好的信息。若那时有礼堂，里面不会充满鼓掌的人群，而是充满拿石头准备打死讲道人的人。最终司提反被石头打死。他在讲道的高潮说，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，竟不遵守，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三节。他在对一个自以为站在正义一边的宗教群体说，其实你们正好相反，你们是故事中的反派。你们有神的律法，却不遵行。今天我们也可能是这样。也许我们把圣经放在家里显眼的位置，好像在说，看，我们家有圣经。教会里，我们把圣经和圣礼放在台前，好让人一进来就知道，这教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圣礼之上的。但如果我们从来不打开圣经，不解释，不讲解，不应用它，那又如何呢？在当代文化中，圣经正逐渐被移出核心位置。仇敌甚至想要彻底拔除神的话语。因为神的话语有大能，所以有人扭曲它，有人轻视它，而那些真正仇恨福音的人则想把它完全驱逐出去。神的话语所产生的果效是奇妙的。几年前，我和一位弟兄去中国，那里的基督教会正在迅速增长。政府一度允许圣经进入，也允许有官方教会存在，本意是对西方展现开放姿态。但他们低估了圣经的力量。当圣经进入后，就像注入了一股无法阻挡的能力。人们开始读圣经，听见福音，许多人因这道而信主，归入那永不衰残的国度。事实上，他们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，因为圣经一旦被打开，就要改变人心。而我们国家正在走相反的路，想要将圣经移除。不要十字架，不要十诫，不要圣经，把一切基督信仰的痕迹统统除掉。结果，似乎只剩监狱里还可以得到圣经。然而，保罗说，经上说，这才是起点。那么，圣经说什么呢？接着就有这句话，凡信靠他的人。这里显明了一个普世性的应许。无论谁，凡是信靠他的人，都必得救。最近，我在社交媒体上与人就加尔文主义和预定论有过简短的争论，这句话让我再次想起那场讨论。有人在网络上写了一些东西，我回应了几句，我们来来回回讨论了一下。大家都知道，加尔文主义、恩典之道、预定论等等。如果你们还不太清楚，可以在问答环节再来提问。在那次争论中，对方反复提到的话语是，我的圣经说，凡是信靠主的。意思是说，凡信靠主的必然得救。他们就用这句话来反对恩典之道，好像在说，保罗牧师，你讲的好像只有选民才得救。但我的圣经明明说，凡是信靠主的都必得救。我没法在这里展开所有的细节，我们可以留到问答环节再深入谈。但那次让我看到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，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恩典之道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一个不容易破解的坚果。你们中间可能有人觉得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让我告诉你，对许多人而言，其实一点也不明显。简而言之， 我完全相信这节经文，正如加尔文和改教家们所信的一样。他们相信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我也相信。我们一致认同这一点。但我与那位朋友在暗处的区别是，我不认为任何人能在脱离神的恩典之下自己来求告主名。这不是部分是神的恩典，部分是我自己醒悟，而是完全彻底出于神的恩典。所以当我们把这句话传扬出去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我们其实也在承认，唯有神的恩典能使这话在听见的人心中发生果效。即便是不自称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的人，大多数在心底也会承认，当我说完我的话之后，我所能倚靠的就是神的恩典来使这人得着改变。坦白说，你希望这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呢？是神，还是我说服的能力，还是在他们不信的心里？我当然宁愿交在神的手中，而事实也正是如此。无论如何，这里确实有一个普世性的呼召，凡呼求的。这是一个向全人类发出的普遍呼召。马可福音16章15节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耶稣也在不同场合下颁布大使命，传福音给万民、万国、万族。但马可福音这里用的是万民，甚至万物，这让我想起从前来过我们教会的温布兰弟兄。他因信仰被囚禁多年，受过严酷的逼迫。他曾半开玩笑地说，当他在牢房里看见一只老鼠路过，他甚至会向老鼠传福音。你很难责备一个为主受尽折磨的人，即便他把大使命几乎理解的过于字面化。不过我要再进一步说明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遍的呼召，更是一个恩典的命令。它不是像邀请函一样，是否出席由你决定，而是神的命令。使徒行传17章30节说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这是命令，不是建议。这吩咐一词的意思就是宣告人必须遵行的事。当然，我们天性并不喜欢被命令。谁喜欢被命令呢？我们往往反感命令，因为发出命令的人可能自私、狂妄或无能。没有人愿意服从一个愚昧之人的命令。但神的命令不同。请你想一想，父母对孩子大声吩咐快离开马路，因为有车子开过来。这不是因为父母专横，而是出于拯救之爱。又好比消防员在火场中大声命令你快抓住绳子，跟我来，那是为了救你的命。你不会在那一刻抗拒命令，因为你知道他的命令就是你得救的途径。我记得曾经有人劝我跳伞，说这能帮助我克服对高度的恐惧。他们错了。我站在飞机里，紧张到连英语都听不懂了。教练说，把右脚伸出去。我心里想，右脚是哪只脚来着？他说，数到三你就跳。我甚至问，要用英语数还是用西班牙语数？那一刻我完全无助。但因为情势危急，我只能听从。即便他让我背上杂货袋跳出去，也只能照做。所以当圣经说神命令万人悔改时，这是一道恩典的命令，出自那位愿意拯救我们灵魂的主口中。你不会对消防员说我不喜欢被命令，因为你知道他是在指引你逃离火焰的出口。那扇门就是基督自己。因此经上说，凡信靠他的人。那么他是谁？就是基督。圣经中有许多地方指向这一点。约翰福音里耶稣七次宣告我是，其中之一就是我就是门。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约翰福音十章九节，救恩的门就是他。不过在罗马书十章十一节这里， 并没有直接说凡信靠他的必然得救，那句出现在第十三节。这里说的是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我给今天的信息起的题目是丰富与羞愧。圣经不断宣告在基督救赎里有无比的丰富。我们将来要得着不朽坏的身体，要进入那由神设计建造的城，有神的荣耀，如同珍贵宝石，城门是珍珠，不再需要日月光照，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其中，羔羊就是城的灯。那里没有眼泪，没有死亡，也没有哀痛、哭嚎、疼痛。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城。我九岁的儿子前几天问我，为什么第一天就有光，但太阳直到第四天才被造？许多人对此困惑。但圣经在启示录里已给出答案，在永恒的荣耀里不需要日月，因为神的荣耀就是光。所以那荣耀的丰富，圣经用了人类最崇高的语言来形容，也许真有珍珠门、金阶，也许没有。但至少可以肯定，这是语言所能表达的最极致的画面，用来指向那永恒的平安与喜乐。我怀疑，就连圣经里用言语所表达的，也是不足够的。将来所要显出的荣耀，必定超过文字所能描述的一切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过，他认为现今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在我们身上显现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。换句话说，当时基督徒所受的苦难已经非常严峻，就像今天世界上某些地方的基督徒一样。然而保罗说，这些苦难与将来的荣耀根本无法相提并论，甚至都不值得放在天平上比较。不是说苦难有多大，荣耀再多一点刚好抵消，而是完全不能比较。然而在这里，保罗强调的不是我们将要得着的丰富，而是我们不会遭遇的事。经文里讲到的不是所得，而是所免。有人说，恩典的定义是得着我们不配得的，而怜悯的定义是免去我们本该得的。当然，严格来说，怜悯本身也是恩典，但这样的区分至少能帮助我们理解。恩典是我得着不该得的，怜悯是我没有得着我该受的。在这段经文里，保罗特别强调的是，我们不会被羞愧。羞愧是什么呢？就是那种被羞辱、被蒙羞的感受。可是在今天的文化里，羞愧这个概念似乎已经被视为过时的、陈旧的东西，好像应当被丢弃。现代媒体甚至会把让别人感到羞愧的人描绘成最大的恶人。于是我们常常因为害怕让人觉得羞愧而选择沉默，即便看见他们一步步走向灭亡。因为在这个世界的叙事里指出，别人过错的人总是伪善的、偏执的、无知的。但诗篇141篇5节说，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，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，我的头不要躲闪。这是何等美好的话语。可是谁喜欢责备与被责备呢？许多基督徒在理论上说自己愿意接受劝诫，愿意被提醒，但当真的有人来敲门说我需要和你谈谈时，大多数人心里马上就涌出各种解释和辩护。我们说自己愿意被纠正，但实际上能够谦卑接受的人非常少。我记得早年服侍时遇到过一位弟兄，他在查经班里常常说一些不合宜的话，让别人感到不安。于是我请他出来散步，温和地告诉他，你这样讲话会让别人感到困扰，这样并不合适。他表面上很有礼貌，说谢谢牧师，你有勇气提醒我。结果没过两周，他和家人就离开了教会，再也没有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感到羞愧，而那份羞愧让他选择逃避。 在我们的文化里，羞愧几乎被彻底删除了。我们常常把罪行解释为疾病、环境、社会的错，好像完全不需要为此感到羞愧。诚然，环境与心理都有影响，但羞愧本身是有价值的。圣经在但以理书九章谈到公开的羞愧，那与我们内心自我辩解截然不同。当罪被显露在光中，我们无法再为自己开脱。传道书八章十一节说，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我们犯罪得不到立刻的惩罚，就容易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，心想没事的，不会出问题，直到习以为常。然而公开的羞愧却能使人警醒。我小时候大约十岁，曾经偷东西被抓，那一刻的感受至今难忘，被店员抓住手臂打电话叫我父亲来。当时我吓坏了，那是一种极其独特的感觉，彻底的羞愧。其实我本该在偷窃时就感到羞愧，但真正让我心惊胆战的是，当我的过犯被揭露出来，站在别人面前无法辩解时，那份公开的羞愧几乎让我无地自容。因此，当保罗在这里说，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的时候，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应当是极大的安慰。因为有一天，我们都要站在上帝全知的审判台前，我们的罪无所遁形。而就在那时，圣经应许我们，在基督里，我们不会被羞愧。遗憾的是，今天的文化几乎完全不重视这一点。许多人更愿意听成功、健康、财富的信息，却对除去羞愧不以为意。可是，羞愧在人间尚且令人难当，更何况是在上帝面前。因此，世上的羞愧其实是为了提醒我们天上的真理，叫我们更加感恩基督的救赎。然而，在地上的羞耻，与那日当我面对圣洁的上帝，他审查我的一生并断定我配的审判时所要经历的羞耻相比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只是我们如今却不断麻醉自己的心，使自己不去思考这些事。这不单是文化里的问题，也同样是教会里的问题。保罗在这里再次回到他在这三章中似乎所要强调的中心点。我今天只会简单触及，因为接下来的几周我们会更深入探讨。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，这是新约中关于新约群体一个极其普遍的主题。许多地方都讲到这一点，最详细的当属以弗所书第二、三章。那里保罗论到犹太和外邦的基督徒，说基督使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要在自己里面造成一个新人，使我们都成为同国之民。这个同国之民在原文中就是一个国籍的意思，是个很政治性的用词。这里保罗所揭示的奥秘，就是外邦人如今在基督里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个身体，同盟应许，都是借着福音而得。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再坚持说神对某一个民族有特别的拯救计划，而对另一个民族则是另一个计划。那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。神对以色列的应许，如今在基督里都已经向外邦显明，成为所有信靠耶稣之人的产业。你能想象在初期教会里，这意味着怎样的张力吗？犹太基督徒自小在宗教环境中长大，他们自认是蒙应许的子民，整本旧约都在印证这一点。忽然有外邦人进入教会，也信了耶稣，你觉得他们会自然地坐在一起吗？很可能不会。他们可能各自聚集，犹太基督徒在一边，外邦基督徒在另一边，就像我们今天还可能有人坚持自己固定的座位似的。甚至在团契时，可能连甜甜圈桌和百吉饼桌都分开，各自为群。 但保罗说，不，你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一了。你们不再是陌生人，不再是外人，而是同国之民，同为一个身体，同享应许。绝对不可能再有人说，我们虽然同是基督徒，但我们仍然有一些独特的特权，是你们没有的。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9-11章反复强调的原叙事。因此，他说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这不仅说明了基督主权的普遍性，也强调了恩典的无穷丰富。天上的宝库是无限的，神的赐予是永恒的。他向谁施恩呢？不是某一个民族，某一个阶层，而是凡求告他名的人。接着保罗引用，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重点正是在凡这个字上。不是犹太人，不是外邦人，不是男，不是女，不是奴隶，不是自由人，而是凡求告的人。这里所谓的普世性，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必然得救，而是说神的救恩不再有任何区别限制。不是所有人无一例外，而是所有人无一分别。因此，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非常清楚，要么在神面前承受永远的羞耻，要么在基督里得着永恒的丰富。让我以摩西在《申命记》中的话作结，看啊，我今日将生与福，死与祸，臣民在你面前。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。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。倘若你心里偏离，不肯听从，却被勾引去敬拜是奉别神，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，你们必要灭亡。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必不长久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且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。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。申命记30章15-20节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承认，若不是借着基督的宝血，若不是因着呼求他的名，我们在民面前只有羞耻和永远的审判。但如今因着弥的恩典，弥赐给我们生命，就是在弥儿子里得着的生命。求弥使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就是选择基督，选择生命，好叫我们脱离羞耻，承受天上的丰盛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